它在真理上的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就提出这个经验主义，就一定要通过经验。所以到18世纪呢，经过 Hume 和那个 Kant， 他们两个人就把经验主义发展为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哲学。他们就认为，对真理的认识借着五官，对你五官的感受而来的。所以他们主要就是用归纳的法，感受的世界以后归纳出提出的真理。动力呢，当然实际可以说是对现代科学掀起了现代科学的这个系统，就是你通过观察试验的手段来认识事情。但是这点就是呢，同时呢又起了怀疑主义。因为他们说，既然是我对真理只是通过感官的认识，那么我感官认识不的东西可能就不存在。实际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受这样的影响，我五官看不见，神我看不见，他就是他就这样。这本身呢也对科学是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第四种就是基督徒的所谓理性的经验主义。所谓理性经验主义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据圣经的记载说，有一位理性的神创了一个非常有条文的宇宙，但是呢人又是按照神形象造的，那么人借着神赐给他的理智，就可以从他所造的万物中领悟神的大能和性。所以呢，这样对大自然的观察，也就是经验，再加上理智的演绎和归纳，这是理性东西，然后对真理做出有系统的分析，然后科学家再提出一套理论，然后借着试验来验证、推翻或者修正的理论，这就是理性的经验。这个就是我现在大家用的方法，是不是？你通过一关的话，你看到一个假设，提出假说，那么怎么样明明的假设对不对？你要做一定的试验，如果试验有结果证明了符合你的假，你就成立了，就成为定理了；如果不符合，或者修正或者推翻。这就是基督徒，就是这样的，这是基督徒的追求真理的方法。那么由此而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现代科学发展当中，这几个世界观的对科学一样，第一个就是柏拉图的议论。那么柏拉图当时他认为，就是说，什么现实是从永恒的一个真理来的，但是呢，他认为现实只是一个真理的一个影子，并不是完全真理的显象，所以人对真理认识是非常困难。所以这话，由于在这种思想的影响底下，所以一直到欧洲思想界，一直到12世纪的时候，人还是不敢对真理去过于的追求，因为觉得真理追求太困难。你就自然的显象是一个影子，所以是这严重的压抑了当时这个欧思想界的发展。所以有人当时在12世纪以前，欧洲的这个思想界是一个黑暗的一个事情。那么是柏拉图的这个预言的，那么下边接着亚里士多德的这个预言的。他们当然比柏拉图好一些了，他认为整个宇宙或者现实是真理的真实的形象，你通过这个去人去思考，你就能够认识真理。当然他这个比柏拉图要好一些，但是因为我刚才说了，他们只是让人去静思默想，不去出于观察的手段，所以实际在他们的影响一到16世纪，在这个亚里士多德影响下，这个发展也不是快的，思想还是受到禁锢。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再一个看法呢，就是所谓的机械性的世界观。那所谓什么叫机械世界观，就是说当时的一个希腊哲学家，他提出了这个首创一个物质主义，就认为一切都是由物质成的，那么物质不是被造的，而是永存的，一直到物质提高了永恒的。那我们以前很有观念，就认为宇宙是永恒的，自古自古以来就有了，那这实际就是一个物质世界是永恒的，实际从这儿出来。那么所谓自然主义者呢，就从这儿出来，他就把整个这个唯物论和机械性的世界观结合起来，就认为宇宙是在时空中间一定范围的一个复杂的机器，那么是科学试验的成功，那么既然我们就可以，他就强调了真理的试验性、经验性，所有的真理我都可以通过我的经验的，那么在时空以外度过经验的东西就是虚无的、不可测的。人呢，就是这个宇宙机器的一份，所以呢，人呢就可以操自己的命运，而且不需要依附任何外界力量。这就是当从19世纪、18、19世纪兴起的人文主义主要这种事情，他就把物质高举，然后把这个人的经验高举，就是说所有的真理都是可以经验的。那么相反，另外一就是不能经验的东西就是不存在。那么人是这个宇宙的主人，是中心，我们。人可自己的自己，不需要任何来的救世主，这就是当人文主义。所以今天很多搞科学的人，实际我们包括我自己的，也是受了很多这样人文主义的影响，就是认为 人是万物的主宰，是中心，我所有的经验我都可以去见，凡是经验不到我经不了的我就不信，一切要用理性思维，一切要用科学判断。这就是今天，虽然现在有很多科学家是基督徒，但是确实也有很多科学家不信神，这什么就是和这个这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很关系。那么最后我们谈了，就是说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那么就我刚才谈了，就是当时圣经关于这个神创造天地的记载，让当时激励了大量的清教徒和基督徒，就在十七世纪那时候，现代科学发展的时候，激起他们很大的热情来研究科学。当时他们研究科学有两大动机，第一呢，就是说，既然神创造的这个有不稳的宇宙，而且神赋予我们理性来认识它，所以呢，我们可以借着研究它受到所造之物来认识神。所以我们研究自然，研究科学，有些说是研究认识自然，不是说是去认识信这位神。这是第一大动机。第二大动机就是在创世纪里边，神应许我们，就说我们要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要管理海里的鱼，这个天的飞鸟，一切要人管理这个地球。那么人要管理地球，你怎么让这个地球管理好呢？那你必须要对神所造的地球的各种规律有所认。就是由于这两大动机激起了当时基督徒的极大的热情，来参与了现代科学的研究。那么基督徒在现代科学中研究我的重要性，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当时初期的皇家学会，英国的皇家学会是非常好的。那么当时整个基督徒在英国的比例大概5%-10%，可是在皇家学会里边基督徒的比例占90%，90%是潜在基督徒。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整个基督教徒在整个现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那么牛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了。牛顿我觉得很意思，就是当时我在念中学，算是很崇拜他，这个学习他的三大这个修的几大定律。之后我老师讲，牛顿最后没办法了，他找不出来，没有办法，就他提出了第三推动力，就是说归于到神。我当时想坏了，牛顿堕落了。当时记得很清楚，哎呀，我是这么伟大的科学，最后怎么都跑到这个。跑信神去了，搞迷信去了，但是非常深刻的一个例子。那现在我才觉得牛顿是非常伟大，他在现在的著作里边86%是世界著作没有发表的。我们现在看到他发表的著作，科学著作只占他总作的16%。他做了很多面神学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正是因为现代科学这个发展，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出现了，我们现代基督教一神世界观奠定了我们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而且由于圣经这种教导，使很多这个基督徒能够投身于这个现代科学的发展，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中坚的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相反，思义起来呢，东方的哲学就差点了。有人曾经就问你，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发展、文明的昌盛发生在东方而在西方？那么其中找哲学上原因，恐怕就是一个世界观的坎。那么东方知道我们大受佛教或者这个思想的影响，那佛教就认为这世界都是邪恶，你到静思或者进到一个无明的超脱了这个循环的一个境界，你就最高了。那就是说精神世界是高尚的，物质世界也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不可能认真去研究物质世界。基督教就不一样，整个物质世界是好，是神创造的，神看见是好的，而是要人去管理它。当然有人说，那我东方也有我们的好处，比如我们有四大发明，对不对？那是我们的火箭、印刷术、叫造纸，对吧？罗盘是不错，但大家如果仔细想一想，几个发现都是技术方面、实用方面，不是在自然规律的那方面有多大的认识。因为这都是，当然是非常伟大，我也很骄傲为这个事。但仔细想，这个发现的情况，主要大致还在实用价值方面、实用性方面。但是在科学系统中，在理论的推导方面，对规律的认识方面，可能还是不西方。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进一步去思考。我只是给大家提一个醒。那么这一点呢，我就讲科学家的研究中认识神。我可以已经讲了，牛顿在他写的《原理》这一部书里边，他的结论中说过，他说正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可知 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宇宙万物必有这些牛顿的结论。那么后来有人在问他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就你为什么这么大发，他讲的很简单，他说我只是在追求神的思想而已，因为神按照他依照了这个世界，所以我如果能够追求他的思想，那么我能够更好认识这个事。我讲的非常深刻，这可以仔细去思考，神是用他的大能来造，按他的意志造的这个世界，那么你如果你能够追随他的思想，能接受他的思想，你当然你就能够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所以这两个之间不是矛盾的，恐怕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诀窍。还有爱因斯坦也知道，很有名的相对论的提出，他提出了一个，他也提到了神，他称之为叫做 Thing Being， 就是超人。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微小的细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的微小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由于对他诚实的崇敬而构成，我深深的相信有一种借难以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理智力量的存在，这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点。这是爱因斯坦的，但他的神我还不太一样，他认为就是整个宇宙的一种理性的东西在控制这个宇宙，但他没有认为这个神就是一个我们基督教认为的一个格有位格的和人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神，但是他知道有的全能者在上，这是爱因斯坦。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提到了太空，我这前段看资料觉得很有兴趣。那么自从在1961年4月12号，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驾着他的这个奥斯夫一号，以每小时27000里的速度南绕这个地球的轨道的一圈87分钟绕地球圈以后，这就宣布人的太空时代的开始。所以当时苏联非常的骄傲，所以在61年，当时的苏联的总理赫鲁晓夫到美国来参观联大的时候，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把一个太空船模型送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要两位，而这个联合国大家们年纪大一点还知道，他们是把鞋脱下来敲桌子啊，非常无礼的报，当然这个和个性有关，当时也是他们在太空上的实力显现，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时美国的朝野都受到非常大的刺激，不行赶快又全力以赴来发展太空事业，结果美国的太空局很快就上去了，你说到1980年这个加的这个阿波罗五号三太空航行员错了地心的阻力进入了月球的轨道，围绕着月球转动以后又突破月球的吸引力再回到了地球，这就为以后登月建立了。当时他们正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围绕月亮在转，结果三个太空人都情不自禁的朗诵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节朗诵到第十节。为了纪念这件划时代的事情，美国专门出了一邮票上就写到 It's beginning God， 就这一句话，然后逗句号，这就是第一次。那么然后在紧接在1969年7月20号 Armstrong 和另外就还有一个人叫做 Allen， 他们两个人驾着太空飞船登了月球，阿姆斯壮的左脚首先在10点15分踏上了月球，当时然后他们在月球上漫步了2个小时，结果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诗篇的第8章向全世界广播，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呼吁说，此刻无论你在何处，请暂停下来向上帝表感谢吧，然后他们就选读了诗篇第八篇的一片段，是这样说的，我观看你手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世人是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他朗诵完了以后就把这诗篇搁在月球上，你看到宇宙伟大，你就这人太渺小，人这样渺小，神都看我们，你就不得不重的要赞美他，就是这样简单。1970年紧接着阿波罗13号，遇难我就不说这个，阿波罗15号，然后在今年同时一个沙特和这个欧文 他们第四次登月，然后驾着这个登月车，大家还记得那耗3000多万美元的一个月球，在月球上旅游了87个小时，然后采集了大量的月球标本、月食标本。上次我说月亮的岩石和地岩石一样，就从那时候采集的标本。那么被科学家认为这是真正的月球的太阳，87小时采集了大量标本。那么欧文是一个上校，他下来以后他怎么样？这是他生命的巅峰，突然向太空中署提出辞职，进入神学院念神学去了。他没法解释，我可以念一段。他后来他在台湾去到处讲道，做过一个见证，那你可以把他一连片段的念一下。嗯，他讲经验，他说过一段，他当时在太空船上看到的情况。他只有太空舱窗口向远眺望，可以看到一片美丽的景色，而身后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山脉，美丽极了，就圣诞树上的装饰。但是4小时以后，地球却小如一个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一棒球和乒乓球。这个时候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速的飞离地，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到月球，登月小艇是降落在一个山谷上，太阳由哈马斯山后照射到谷内，眼前是一片神秘而幽静的美丽景象，而且在3天的月球旅行中，都是金黄色的太阳照耀着，出现一种令惊讶的景色。以我与 Scott 一同驾月车，攀过阿马斯谷地，采了约180磅月岩标本。最令我惊奇的是在阿伯莱山火山口上采集到一块创世石，周围被灰尘所遮盖，唯独这块创世石一尘不染。据说这是月球上最古老的月岩，在月球上我感觉和上帝是如此接近，这是在地面上所没有过的。第十五号太空船平常返回去以后，我到世界各地旅行，讲我登月的经验，每到一处都遇到许多人，他们对我说：“我能为你祷告。”我总是由衷的谢谢他说：“谢谢你，你的祷告我曾感受到。”我的确靠着大家祷告的力量完成使命的，神力在应允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分享一件事：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到神的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们身上有，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让我对成人小孩男男女女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处在一个急忙的科学与技术的时代中，在生活中许多竞争，可是人不忽略在一生中的正确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欧文上帝他的生命的巅峰时期突然放弃这种高官后进入神学院的结果，神启示了他。所以科学的发展不能说明什么，科学的发展只能使人更谦卑，越是有科学知识的越认为自己不够，越认识到宇宙的浩瀚，神的伟大。比很多真是有科学知识的人都是很谦卑自律的人。说我自己过去也是比较，人家说我以前罗多羊的头，我当然没有感觉到，但是我认识神以后，我是真正我觉得我是谦卑相比，因为人和神你太无法相比，你比不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如何？当然很伟大，对我们来说，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只不过是认识了宇宙自然规律不是一部分，他只是认识了这个自然规律，我们大家就很恭喜他，很祝贺他。可是对于我们创造这个规律人，守护这个规律，我们反倒把道理的懒惰在一方，甚至我们根本没这个神识的。有时候你觉得不是很公平，对，你只是认识了他，那么对创造人就说我做了这个杯子，很好的杯子，别人是看见那个杯子，哇，这个杯子他就受到很大的表扬，我自己亲手做了杯子，那被懒惰在一方。大家想想这是不是有时候你就想想一些道理。所以这就迫使由于这些事情的发展，所以当时现在美国国家宇宙航天局，就所谓 NASA， 对吧？他有个太空研究的创始叫做 Dr. Robert Armstrong， 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的话，我请大家仔细听。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是一个搞科学的，我是以前很看不起传道人，我对这是玩嘴皮，没有学问的人，对啊，考不上大学，对啊，太空想，我一直是这样看，是的，我不知道大，我是一直是这样想。但是作为一个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他怎么写的？我听到仔细听这一段话，他说，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一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他安上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时了。我是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深刻。你科学神学家，他是一开始认识神，他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么你科学家呢，是走过很曲折的道路，你又没有神，你去攀自己无知之山。当你攀上去，你有一曲的山的时候，结果现在在这儿，因为你同工异曲，你最后来一块儿异曲同工，就都认识到神在这儿，神学家早在这儿等着你。所以说是 PhD 高啊，还是神学的地位高？我现在不敢说了，原来我认为我这个肯定是比较高，不敢说。你 PhD 说实在，你研究范围很窄，像我来说，研究范围一篇论文你涉及面有多广？就那一点，生物学的一点。基本你很重要，就是那一点。可是神学是研究整个宇宙，研究人和神的关系。我当然不是说在这贬低 PhD 或者什么，不是这意思，是大家要在思念这样的题。所以这就很清楚，所以认识愿意思考的科学家，他的研究中他会认识神，他会认识。所以你不能不看，有的人不是为要想，因为去信神而信神，而是研究他是看到了神的伟大。你现在讲很多什么杨振宁这个李兆杨振宁的发的微电作用，听不懂，我反正听不懂，对吧？好多工程的推理，对吧？所以很多科学家就说，人是一个最高明的数学，对吧？他是用最高明的数学来造成这个宇宙。所以我们现在认识，由于我们数学的限制，我们只认识到一定程度。如果当哪一天我们数学再高超一点，可能我们认识的宇宙多一点，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自然会这样精确的用这么的精确的方式来，那乱碰怎么碰，怎么行？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说，你通过你的越研究越深入，你就越探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神的。那么我现在再简单，有时间大家呢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可以，因为后边有很两大问题没有讲。那么现在我简单提到所谓的科学的极限，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高举科学，科学举得很高，一切用科学的衡量，这就有时候是成为一个很骄傲的，就比较自负，这样哈就不容易认识很多东西。那么实际科学是有限的，不是万能的。那么有限的方面可以解决这一方面，一个就是我以前讲的，就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能够认识的对象必须是可以有亮度的，可以重复试验的东西，它才能够研究。如果背离这两点性质，科学办法做不了，对吧？那么我原来就提到，比如说爱，有人提到你的科学是没法去研究爱是有多少，爱没有亮度。后来嘛，我有一次在小茶厅提到，马上就有人说，现在知道爱也有能物质，也有能量，也可以测度。我说是啊，即便如此，那不是还是能够测度你才能研究吗？对不对？反过来说也是。所以呢，这个科学本身是有限的，它不说一切都能。后来要讲到的起源问题，那是创造论还是它的科学办法没法去知识或者否定，因为已经完成了，不能再重复。已经完成的过程，以后我可以再前来讲一下它的局限的。第二，科学有人说，当然说的不好听了，大家看，说科学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是如何，但是不为何，就是如何我知道规律，哦，是这样运转，这样运转，就这样规律是如何，是为何，如何的。那么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知道，就是人神在创造时有他的意思在里头。我知道用规律解释，哦，这样是这样，中间是这样一个规律，是如何在运转，但是不知道为何会是这样。就是目的，神创造的目的在这儿， 原来在这些事情时候，神在人在研究它的自然的结果，神创造的目的是紧密连接。后来由于现在的方法，因为我们的注重是要实证，所以这样话慢慢把神的目的这个研究就放弃。我刚才讲到的，且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一直推了归纳法，一个是演绎法，对吧？所谓归纳法，所以演绎法就是首先要有个 idea， 然后你要通过各种实验去验。所以呢，所谓演绎法最后又要必须要试验作为终结，试验结果出来以后，那么你就可以说证破的，你也是注重的实证。那么你作为归纳法呢，首先要有试验，得到各种各样数据。你试验开始得到各种各样数据，然后你从中挑出规律来。所以不管归纳法、演绎法都是注重实际。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神在宇宙之外的，所以你只是注重实际，你就认识不到这个意外的东西。三点，科学研究方法是作为物质世界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对灵性世界鞭长莫及。我上昨天已经说，灵性世界是真的存在，非物质的科学方法研究不了。但是灵性世界还这样广大的存在，真实的存在的，神是个灵，他你人就不能用科学，很多遗传的，你把神证明我看一下，我就信了。神是不能被证明。另外，今天宗师也讲了，就是说科学发展它解决不了核能的控制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能源的补给问题、人类的堕落、道德的败坏、心灵的苦，这些问题都是科学解决不了。所以尼克松，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就职的时候，他不止演说第一次提出，因为他已经进入太空时代，他就提出要征服人类未太空。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很有力的。后来他在六九年国庆咨文演说里边，他又讲，他说我们固然在征服外太空方面需要更大的抱负，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人的内在心灵。可是问题是，尼克松的悲剧在于他并不是不知道人弱点，但是他征服内太空就失败了，他在什么时间都下台。所以如果我们看看今天科技的发展，再看看人类的道德面，那么看科学这问题都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有人曾问过我，说你为什么基督徒要把科学贬得这么低？我说不是的，不是基督徒把科学贬这么低，是有些人把科学抬得太高。现在基督徒想要把科学放在他合适位置上。我自己就一个搞科学的，我把科学贬得一钱不值，我也不买这科学。是，就过去很多人的缺点是把科学抬得太高。现在基督徒的观点把科学放在他高乎其上的位置，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对人民的人类的物质建设、精神建设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要把科学说成万能，不是，科学是有限的。然后我最后再简单的提一下，因为昨天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是不是呢？科学和圣经就没有冲突呢？没有矛盾的地方？有。现在其中我讲的有两种两个大的问题上还有些不同的看法，只是今天没有结论，我只是今天把我的一些想法或者现在普遍存在一些看法给大家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去思考。第一种就是关于地球的和人类出现的时代年代问题啊，这个区别很大。根据现在地质科学的发展呢，认为地球的年龄大概在40到50亿年这个区间，那么人类出现至少是100万年，文明来说。那么可是现在圣经的记载，神创造那么大概就是几千年或者10000年左右，比较公认的看法是10000年左右。那么这中间是差很大，怎么能够把这个几亿年和10000年这个能够比较能够协调起来，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很多种的学说。一种学说就是所谓权威创造的，他们认为对圣经的解释就是照字注字注解释，一个字都不能变。神说六日创造世界，那就是六日，六日就是24小时，就是这样创造的，没有变。那么要这样看，怎么能解释现在年龄和这个圣经这样大的差别呢？他们提出了很多看法，证明说是地球是年轻的。我下来以后推荐这本书很好的，就可以去看，你不一定完全同意他这个观点，但是给很多新的思路。他也提很多科学上的证据，他们认为地球是年轻，然后提出了很多证据。他其中一点看法就认为现在放射线的测年法是不准的。那我们知道现在原来测年法是怎样，是用化石，对吧？根据这地层的标准化石， 我知道在哪个地层哪个年代就出现标准化石，那么我以后在这个地层发现这个标准化石，我就知道这个地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那这个当然有很多不准确的影响。那么后来近代呢就发现了放射性的测量法，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你没有用铀法，铀大家知道这个放射性铀是吧？铀，对对，你说铀有三种放射性的，啊，铀238、237、236、232、238、235、232。那么铀呢，它可以通过突变以后，它就变成铅，铅就是非放射性的，是吧？那么这个变法呢，就是由238变成铅206。235变成铅207，然后232变成铅208，两变。那么他们的设想呢，就是说因为它衰变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半衰期，在一定的时候它这个放射性衰变到只有原来的总量的一半的时候，叫这个时间所经历的时间叫半衰期。那么你比如说这个28变成了206，它的半衰期大概45亿年。那我就看看它当时我测一下这个岩石，看看它现在又和铅比例是多少，那我就可以根据半衰期，我就看测出的这个岩石大概是什么形成的。简单来说就是，但是这个测量法本身确实有很多问题，因为过去我也接触到一些地质的东西，也确实有就是有不准确性。为什么呢？第一，它有几个假设，实际现在整个情况假设是不对。第一，它要假设必须在原始性的时候只有铅没有铀，对吧？铅是百分啊，不是说错了，铀是100%，铅是零，这样它才能推算，这是个假设。但是现在科学发展方面这个不完全准确，尤其他们现在从火山爆里边就是岩浆出来的话，然后形成岩石以后，岩石既有铀又有铅，同时就出来，所以这个假设不可能会影响它最后计算的结果，这是第一。第二，它这个必须是个封闭的体系，就我铀变成铅以后，铅就不能流失，铀也不能流失，对吧？那么我这个才能够计算，不能增也不能减少。但实际这是很大的一个开放的体，那些岩石你形成的通过雨水各种的雨刷或者岩石的掉，你只能保证它就没有增添呢，这本身是很难。三点，它假设半衰期是稳定的，但是现在看来半衰期是因为就是原子分子这种运动，它实际要受到宇宙射线，实际是外边电离层有这个中子爆炸机会影响它半衰期，半衰期不是固定的，所以有时候它质量就会相差比较大。这个现在科学家还发现，你比如说我刚才说铀238变成206，对吧？就是一种铀变一种铅，这三种，那么你分析的，现在科学家发展这三种铅之间如果吸收或者放出中子，它相比能变，那这样的话你有些计算呢就会很困难。那么这是一种所谓的铀法，再一种所谓的碳四法。那么主要是因为它半衰期比较短，大概5730年半衰期，它就是在电离层外部，在大气由于这个负的关系呢，它这个氮四可以变成碳四，那么就进到大气边来。人的动物是在呼吸的时候呢要呼吸的，既有碳十四也有碳十二，就正确的，对不对？因为这碳十四呢又很容易变成这个氮十四，碳十四就是放射性，因为在呼吸当中你不断呼吐出，那你不断这个碳十四不断的衰变，但你又同时在呼吸的时候又不断吸收新的碳十四，所以在人的总体里边好像碳十四和氮十四的比例应该是一致的。我不知道这样大家说大家清楚了，就是这个碳十四啊很容易衰变变成氮十四，那么所以在人体里边呢，你在吸进去以后它有可能就变了变成氮十四，但是同时呢你又在吸杀气里边有一种新鲜的碳十四又出来了，所以的话总体来说在人体里边碳十四和氮十四的比例应该是基本是稳定的，他们就这样假设。但是当你生物一死，你就停止了从大气吸收这个碳十四，所以这样的话你死的时间越长，你体内里边碳十四的是越来越小，那么氮十四就越来越高，这样它就根据这样一个就放射性的碳十四和氮十四这样比较，它就可以测人的对吧。实际这个问题的局限因子和的用法也是基本是差不多的，而且他们的问题就是还要这个东西烧成灰，然后用气血谱的方法来分析，有很多很珍贵的人物。大家知道原来有人曾经提出发现了当时耶稣的裹尸布，大家轰动一时，最后也是用办法来鉴定了，然后撕下一块来整个烧掉还没，所以他认为这个方法本身是不够准确的。那么现在看来确实是有些问题，但是这个准确性究竟能差多大我是不敢说，但是看来确实这个方法不是绝对可靠的。那么同时呢他们又提出了很多证据证明地球年轻的证据， 因为他们根据当时这个外星陨石的这个或者是一层灰尘在地球上的积，根据他们的统计年要积累多高，那么跟年龄的计算，如果地球有4亿5000年，那么叫陨石成功这样的计算应该堆多高，这叫研磨，他计算这个，那地球纪念这个计算地球的这个磁场大衰期，他们出来地磁场的大衰大概是1400年，就半衰期他就算了，那现在我们地磁场如果倒回去1400年，那么就应该像地磁场的2倍，再回去1400年就应该是4倍。他说如果要是100万年，这人恐怕都走不动在地球，就这样，他们有些很多这样的争议，那么这个争议就是对大家去思考。但是他唯一的他现在认为呢，就是说虽然有些致命的弱点，这个修第一呢，他认为是6日就是6日，对吧？24小时1日，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话是不是很合适的，因为大家知道神在创造的时候第3天才创造太阳，是不是？地球绕太阳转一圈4小时，那么还没有全日的时候你就很难这样去讲，这是比较牵强的说法。再一点呢，就是说他提出来，就是说人啊、人类的历史大概一百就是8000年到10000年，但是他有他一定的根据，就是说大家发现虽然说100万年就是发现人的化石，那么究竟这是人还是就是猿的说不清楚，但是所有的人文明世界的出现都是在8000年左右，你不能在巴比伦在中国或者尼罗河那个地方都是那，为什么突然这有人类出现了文明，他们认为那个时候人是真的神创造的，而且就是从挪亚洪水那时候开始把人类抓以后然后再开始，那么他们就提出了全球的洪水地质学说，但是问题他现在缺乏这个证据，现在我发现一些洪水泛滥的痕迹都是局部的，并不是全球，他这个学说本身有他的自己的一些说的，但是我很希望大家去看看这个，他写得非常好，他主要是从科学的论据来讲摆了很多科学的事实，至于这个事实怎么解释你起码你自己可以解释，但是起码给你一个思路，还有一个思路，这是一点。这点呢就是所谓的一日千年的，这一日千年呢就是为了吻合承认现代科学这个对地质的看法，就是4、5亿年人类又100万年，那么怎么样呢，圣经的解释能符合这现代科学，他们就是说神所说的一日不是真正的一日，是1000年或者是一个季，所以地质上的对吧，从寒武纪开始，寒武纪二淘纪直流这样下来一个月的这个季，那么就现在吻合说这两者不矛盾是一致的，实际这里边也有很多的问题，如果大家去看就能看见，那么神是在第三日创造了这个有植物可以结果，就所谓的被子植物，那么第三日根据地质年代的分析呢是在流经，实际根据现在科学发展被子植物没有出现，一直打磨剂2亿年以后才出现，所以这也不符，而且呢它创造的区域也不对，那么这个第三日出现了植物，高等植物是呢低等植物在海里的鱼啊来袭击，低等的脊椎动物第5日才是，实际根据现在发展研究呢是鱼出现低等的脊椎动物比这个被子植物出现要早，所以用这个方法的解释好像也不完全很合适。再一种看法呢是神道进化论，什么叫神道进化呢，说人是确实进化来的，但是这个是神的意志让它进化，所以神呢把灵安人的心理，是用神允许这个进化过程这样进行，所以今天很多千世基督徒同时又是进化论，起码我认识一个都是这样，他们很虔诚的信上帝，同时他们有研究团的认为进化还是他认为这两个不矛盾啊，这是一个看法。这一个看法呢所谓的唯进化论现在是多数的基督徒所接受，那么就是所谓唯进化就是说生出现是在出现一些变异，你比如鸡啊或鸟啊或者这些动物你看见了通过一些办法就家庭的驯养它会出现一定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只是在种类的，它不可能就鸡一下变成狗或者就变成一个大的跨越没有，这就是所以当时神在创造的时候呢是按分门别这样创造，是但是由于环境它可以有小的变一些变异别不影响到大的，再给我演示点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再一种看法我比较同意的看法就是说认为圣经讲的和现代科学是讲的不是一个东西，完全是两套语言，因为圣经主要的中心思想它是在讲人和神的关系，讲神的创造，讲人和人的关系，这是它的主题， 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著作，并不像现代科学这样科学。所以你同样一个东西，你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你就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你比如说有举例，对吧，一个小孩一个父亲为他很伤心，他哭了，哭得非常伤心，痛哭流涕。那么你要根据心理学家去分析，那就是分析他心理状况，他多么痛苦，有什么事。那么看到这个眼泪，对吧，痛看到眼泪。那么一个化学家去分析，他把眼泪分开一分，哇，90%以上水，还有一些盐分。那你说都哪错哪个对了？都对，他说的都对。心理学家从眼泪看到人的心理的痛苦或者高兴，那么化学家呢从眼泪看到眼泪的成分。还有人举例说，比如说有孩子很调皮，对，一下把家的闯祸了，这母亲生气，一巴掌就打了孩子一个耳光，那么孩子就哭了。那么你就可以从这样分析，就是说从这个来描述，因为孩子做了这个闯祸在家里，所以母亲很生气，打一巴掌，那孩子就哭了。你可以这样讲，那你也可以完全从另一个角度讲，对吧？他那打这一巴掌的感受，他就会大明正在玩的时候，突然一个飞行物，一小时多少秒的速度，加速度突然重重的碰到了皮肤上，产生一个非常难受的感觉。你说这创意，你从就是他从哪个角度去描写这个？所以我的看法是，圣经并不是在具体讲科学。所以我觉得你要完全就是像就认为现在有些这个证据就是100%都对，那么就是要形容要想办法把使用现代科学的知识来解释来修改，我觉得恐怕不是很合适。但现在我就把这几种看法都介绍给大家，我自己本人倾向于后一看法，我认为是不能语言不同的圣经的重点不是在讲科学，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批评问题就是关于创造论和精神，因为我本身学生物的，当时我的信主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也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越不过这个关，我觉得应该是进化是很有根据。那么既然是进化，那么神创造怎么接受？但当时后来我就想了，这些问题既然还是真正的问题，我就先跳过去，因为我把神这个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我接受，所以我先成为基督，然后看神怎么对我通过学习。让我信了以后，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来看各著作，看看进化论、创造论的这个看。我现在基本有些想法，但是我现在主要想给大家，因为这个很专门，有几个小时来讲。今天我只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点要说明说，不管进化论也好，创造论也好，都是无法被科学证实的，因为已经完成了。而创造论、进化论只是假说，并不是一个真理，没有被证实一个真理，是一个学说。我可以读一段最新的这个物种起源，就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这最新版的序言里边。对，如果大家有事儿，请自由走，我可能还有十分钟。在最新一版的这个物种起源的这个序言里边，这个序的作者呢是英国一个进化学者。
这个比如在我们小地方说开始先
现在我把第二下边这个讲内容也很多，
是
大家觉得这样行吗？还是那我把进化论和创造论再往推一个，然后我再开始讲，好吧？那行，好，行，那行，好，那谢谢大家。